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小宝天父，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所有的来寻求你的面，来聆听主你的话。求主圣灵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从约拿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些的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建立的有根有基。让我们的生命更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很好。题目是神的呼召与人的回应。神的呼召临到约拿说：“到尼尼微去传悔改的福音。”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大城，是以色列人历代的仇敌。
是二
约拿
二幺二，
因着对神的错误认识，认为呢神呢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恩典只属于以色列，加上其他的种种的因素，约拿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选择的逃避。那么第二篇的经文呢，正道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16节，我给他的题目是沉睡的新娘。那么故事描写的先知在逃往他斯，也就是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完全相反的方向，在这个海中的旅程中，神兴起了风暴，这个船几乎要沉没。在面对这样的生死存亡的时候，通过水手们跟约拿对这个风暴的反应，我们看到先知的信仰虽然说他在理念上是有根有基，但他的行动上看出其实他的信仰是一个沉睡的信仰。就像孩子听故事，非常的有故事故事。那么当这个他们通过撤迁船上的水手们把这个约拿找到了，他就是引起这个风暴的根源，因他而起。那么在这样无奈之下，约拿就向水手们提出把他抛到海中，以此呢他其实可以逃避神的同在跟神的呼召的使命。结果呢，风浪当这个水手们把约拿抛进海里的时候，风浪就平息了，那么这个船上的水手们就得救了。那么得救之后呢，这些的外邦人的水手就以敬拜敬畏献上感恩对耶和华。那么你一定很关心，那约拿的结果又是怎样？你想抛在这样的风浪当中，约拿是必死无疑。不过呢，情节的发生反转，约拿并没有死亡，死亡也不是他的结局，而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来管教先知。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的方向。首尾两段1到17节的二章都是一个基本法，第一个是安排的，最后这一段2到10节。中间就第二章的中间1到9节，就是约拿从阴间深处向神发出的呼求。这个重点我们放在他这个呼求上。17节说，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非常熟悉，因为耶稣曾在马太福音来预表耶稣的埋葬跟死亡。耶稣被埋在腹中3日3夜，然而呢，约拿没有那么伟大。那么约拿的在鱼腹中的3日3夜跟耶稣被埋在腹中的3日3夜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我们怎么来看呢？约拿是一个背叛上帝，然而耶稣呢是一个 顺服上帝。约拿其实呢是以罪人的身份进入渔夫当中，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他是以圣洁的身份进入了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约拿其实他没有行过神迹，这个在渔夫当中是约拿自己行的神迹吗？不是，然而耶稣却行了各样的神迹。那么在渔夫中的约拿其实他没有真正死亡，他没有真正死过，然而进入坟墓并从死中复活的耶稣是死过三天三夜又从坟墓中复活。所以说呢，耶稣是比约拿大得多，所以说耶稣能成为世人的赎罪祭，然而约拿不可能成为尼尼微人的赎罪祭。所以说呢，虽然说约拿在渔腹中的三日三夜月表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但是他远远没有耶稣大，是不能相提并论。接着呢，有趣的就是这里说安排这个大能，安排这个词英文你去查一下是 appoint 可以翻成任命。上帝安排一个毫无意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一个动物来拯救一位悖逆的先知，免得他溺水身亡。这个安排这个字在整本约拿书里面非常有特色，在第四章又另外出现了三次啊！大家有兴趣看第四章的六节，说耶和华安排一颗蓖麻，第四章七节说神去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第八节说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在每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这三样的受造之物都能顺从回应创造主对他们的声音，对他们的安排，与约拿这位作为先知却逃避神的呼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动物的顺服跟人的不顺服，也就是人的背逆呢，其实是圣经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以赛亚书里面曾经这样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就是把这个牲畜能够认识主人跟神的子民不认识神做一个对比。耶利米书呢也这样提到动物顺服创造者话语的例子，这样说，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叶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大家非常熟悉先知巴兰的故事里面，在民数记二十二章这么说，看到了一个比先知更能辨别神话里的这个驴，驴竟然能开口对先知讲话。我们也同时也看到在旧约列王记上里面，我们讲到神安排了乌鸦早晚叼饼跟肉来喂饱先知以利亚，我们也看到了但以理书里面那个狮子顺服天上的使者而没有伤害先知但以理，等等等等，都是讲到创造主创造的听神的，听神的声音，但是神的旨意却是背逆，这是一个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接着我们看到从第二章开始，这个题材从第一章的叙事的情节变成了一个祷告，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可能呢你读了以后，哎，这个里面的经文似曾相识， 很读起来很顺口。为什么？因为第二章里面约拿的祷告诗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是来自诗篇。那么换一句话来说，我们看约拿呢，应该可能被称为神学家，因为他的神学根基很好。不过我们从第二章他的祷告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他的性格和他内心这种矛盾的心情，换句话说就是他属灵生命上会出现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从三个层次来看约拿这个祷告诗当中看到他生命出现了什么问题。第一，急难之中的祷告。鲁伊斯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后只剩下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人呢？是上帝对他说，人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二类人呢，是上帝对这类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因为什么？两者有什么？世界上就剩下两种。第一种的呢，其实就是说他经历了顺服上帝旨意之后所带来这种喜悦。第二种人呢，就是说要经历了因为他背逆神的旨意，经历了痛苦，通过这个痛苦来学习他的功课。说世界上就这两种人，一种是人对上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二类人是上帝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两种不同的结果。那么我们看这个经文二章一到二节，约拿在一幅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注意这里面这个词，阴间的深处。约拿上了开往他斯的船上，我在哪个地方沉睡？船舱的最深处，也是一个对比。当然这个地方是讲到了他当受的惩罚，其实也是讲到了他是要逃避耶和华。那么约拿在第一章里面说他让水手们把他抛进海里，他也想到他是必死无疑，这样他可以逃避神的呼召。但是你发现没有，神却安排了大鱼将约拿吞入腹中，他是求死不得。还有我自己对比，原本他想死但是却是求死不得。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不撞南墙不回头，还有一句呢，不见棺材不落泪。这个时候约拿开始了他第一次的祷告。其实神呼召他去尼尼微族，他有祷告吗？有寻求神旨意吗？没有。这个地方开始他第一次的祷告。那么他是如何来求告神呢？我刚才讲了，约拿其实他有很深的神学根基，他知道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乐意施恩给凡求告他的。所以呢，约拿先陈述自己过往在患难中神怎么样帮助他，今天呢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这大鱼的腹中，正如在阴间里他面对这个死亡威胁的时候，他祈求神怜悯他，施恩于他，搭救他。当然从这一点来讲，约拿愿意回头寻求神是好事，对吧？总比说就这样死了结束一生还是要好。那么他接着呢就按他以前领受的神学所领受的真理来向神祷告，这个指望就是放在神的应许上。其实我们讲我们这个信仰呢，除 除了有这些客观的真理跟知识外，其实是要有主观的，也就在生命当中来经历神。那么仅有这个客观真理或者说头脑上的知识的约拿，他在一章九节 他对这个水手是怎么说的，我们看一章九节，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然而就在这阴间的深处，面对着死亡笼罩之下，他开始他的祷告。这个祷告其实是在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在死亡的阴间的境地的时候，才撕掉了他的面具，承认这个时候才承认自己全然的无助，以及他自己脆弱的一面。好，我们就是说看他在什么情况下才开始他的一次的祷告，祷告这个时候成为他最后一线的希望。二章六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果不是因为在这个死亡的阴间的时候，恐怕耶和华不会真正认定耶和约拿会认定神是他的神，他能认定上帝的主权，然后去顺服上帝的主权。如果不是到这一步，恐怕约拿不会。只有当人体验到绝境的时候，希望神帮他开路来认定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呢，就像第七节怎么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到了这样的情况下，最后的一线的希望，盼望到神的应许能够兑现，听我的祷告。这个祷告在这个时候让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心眼耳朵被打开，之前他没有。我们看到当他向神祷告的时候，其实也是他生命开始回转或者要复兴他的第一步。祷告就是神复兴他属灵生命的是第一步。第二个呢，神来救赎的第一步不是马上就把他你就活过来了，神救赎不是马上让他离开死亡的阴间，而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与神相遇。所以说呢，约拿在海中的坟墓当中发现了救赎，因为在那个地方他真正的遇见了神。那么第五到六节里面呢，这个祷告词里面一个中心的焦点就是耶拿下到了最低处，说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就是他被永远的锁在这个阴间之地。但是这个是他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在阴间的深处他遇见了神。这个阴间这个词呢，希伯来文里面啊有两层的意思，一个是有带有坟墓的意思，第二是有地狱的意思，是指的创造中的最底层。弟兄姊妹们，约拿在这样阴间的深处面对死亡笼罩的时候，他开始向神祷告，这个祷告就开启了心而眼。这个时候我想起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悦纳灵火复兴我，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唱。在明媚的春光里，在幸福的生活中，我们陶醉，我们欢乐，找不出恩典黄金，在稳妥的事业，在迷人的笑声中，我们游戏，我们沉迷，找把平安的关系。就像约拿一样， 其实它也是反映我们很多的时候的一个生命的情况，也就是当我们在顺风顺水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就把神放在一边，自己就做自己的事。所以说想想我们的祷告是否也像约拿一样，只有在深陷在阴间深处的时候我们才向神祷告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点的信息里面的带来的反思。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现实主义的祷告。刚才讲了，约拿是在极其危险被死亡笼罩下才向神来祷告的。另一个方面，我们来看他祷告的内容。从整篇第二篇这个祷告词里面，他这个祷告我称它为现实。什么叫现实主义的祷告呢？就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因为最关心的就是神如何来帮助我解脱这个困境。你看到没有，在整个祷告词里面出现最多的字是哪一个字？我字。求的内容是什么？这个祷告里面大家注意到没有？救我的性命，这是他的祷告。请问在这个祷告词里面有没有讲到神呼召他？有没有讲到说他为什么要逃避？都没有。经过海中的风暴，水手们也得救了，都有献上了感恩。约拿有没有？没有。整个祷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第七节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啊，他的神学根基的确是很好，相信他对旧约非常的熟悉。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呢，曾经这样祷告说，列王纪上第八章46-50，所罗门说，我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在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落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落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们所建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请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一切过犯，使他们在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他神学很好，知道向神祷告认罪的时候呢，神一定会赦免。也所以说你看约拿书里面他对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出现过好几次他对神的属性非常的理解，后面我们再进一步讲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向神祷告，这个祷告就已经进入了神的圣殿，达到他的面前。就像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可能也许想到这个机会，神能够来救他，向神来呼求。整个祷告以我为中心，唯一的内容就是神拯救他的命，现实主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想我们。为我的工作，为我的就业，绝大部分祷告其实跟约拿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我字。我们有没有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 为他们的民命守望，为教会守望，为在上掌权的祷告，有没有？
他
为你的福音朋友祷告有没有？说这也是透过约拿这个祷告时现实主义的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来好好对比，想想我们自己的祷告，还有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只是这么一次？就像约拿是前面第一点是急难中的祷告，我才祷告过了以后，神将救了他，没有事了。就像约拿复兴你我复兴我一样，啊，但日子又过了，脱离了困境，一帆风顺之后，是不是我又没有祷告？啊，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一下。第三个，没有悔改的祷告。这一篇的祷告词近似于诗篇中的祷告，在困境中向神呼求。请问大家，约拿这个祷告是否像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耶稣那个比喻，他是那个回头的那个哥哥吗？是不是他这个祷告我们听起来非常的动人，也好像也很感人，是否他生命得以改变了呢？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从此就开始能够顺服神的呼召了呢？答案是什么？弟兄姊妹有没有答案？不是。为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分析。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下面三节经文哈。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第四节，约拿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他认为，落到如今的关节，他被神面前被驱逐，这个话其实他还是有着被神的意思。他没讲我落到今日关节是娇柔之躯，他这个话其实还是有着被神。你看神灵把我给驱逐。然而我们看看整本约拿书，都看到神对悖逆的先知不离不弃的爱。所以说从这一节来看，约拿其实他还没有认识到他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他们的主。这个地方他在指责这些不知回头感恩的异教徒。我自己却是有格调的神学家，我跟他们不是一类，跟外邦人不是一类，他们根本就不知感恩，离弃连续他们的神。其实这些外邦人正是约拿要去传信息的对象，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其实就是向这些人传福音。然而他在这却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他的爱。想想如果没有人去向尼尼微传这个悔改的福音，怎么能让他们从拜偶像当中来归向唯一的真神呢？罗马书第十章怎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约拿就是拿了他自己的一个神学的框框来把上帝给绑架起来，看似自己有悔改的是一个浪子，但实际上他深层的观念跟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个哥哥没有两样。那个哥哥没有悔改，他跟那个哥哥提出来的问题是一样的，罪人怎么能配得上帝的怜悯呢？就像法利赛人说耶稣，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就是这些罪人怎么能配得神的怜悯呢？其实在第一章里面跟他讲的这个话有非常讽刺的对比。一章九节里面，当这个外邦的水手们十六节被神让这个平静的公告之后，这些的外邦水手们得救之后，他们就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看到没有？如果说约拿能肯听从神的呼召，向尼尼微传福音，就绝对不会说他像第八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遗弃怜爱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就会像第一章的水手们一样，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听到了这个信息之后，他们就会。所以说呢，约拿原来是去传神的道，然而他自己却是逃避，因此呢，事实上约拿才是那位离弃上帝怜爱的那个神。事实上约拿才是这节经文说离弃怜恤他们的主，不是这些外邦人，是约拿。好了，我们接着来看，在约拿这个祷告里面，我刚才前面提到他没有悔改，没有提到他逃避神的呼召，这段经文没有讲到神啊，我愿意顺服你的呼召，我上我的福音会场。没有。大家说不对啊，接下来第三章第一节说上帝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不是他最后去了尼尼微，记得管教之后不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回去了，上帝第二次话临到他，也就是说其实他没有行动，神又领到他，因为经历了第一次管教，第二次乖乖的不能回去，是不是他们发自内心经历了这个拯救以后悔改？不是。所以说从这些来看，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他的祷告也是一个没有悔改的祷告。第九节说，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喜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其实这里面讲的许愿偿还，其实正好是第一章外邦人所做的，也约拿没有悔改。所以说我们整个看这个作者安排这个约拿的故事里面，很多的对比，很多的对比啊。当然我说约拿的可取之处，前面讲到了，在死亡笼罩下他还是愿意回转神，这还是好。第二个呢，还有可取之处，就是今天这个救恩主义也很好。那么约拿能否从困境中得救，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怜悯，而不是约拿因为如何进前悔改等等。那么救恩出于耶和华是整本约拿书的主题。我们看看在第一章水手得救章十四节里面，第二章里面是刚才读的约拿得救，第三章尼尼微人得救，第四章四到六节上帝要救约拿等等等等，贯穿了整本约拿书。救恩出于耶和华，上帝要拯救这些不配的人。所以说信徒没有什么好夸口，因为我们的救恩不是我们赚取来的，就像约拿他这次得救是他应得的吗？不是，完全是神的怜悯。整本圣经都在见证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整本圣经都是见证这个题目。好，我们接着来反思。如果约拿没有悔改，他仍然会沉浸在他原来的狂欢里，他能够顺服上帝吗？不会，他不会顺服。所以说其实做我们的 作为我们神的儿女，最难的功课是什么？顺服。顺服这位造物主。虽然约拿有先知人给他的称呼，他对诗篇非常的了解，可以说对圣旧约也很了解，在那个时代可以称他为神学家，不过分。然而我们注意到一点，整个十二先知书里面，小先知十二，只有约拿没有被称为先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去查十二先知书，每一本书里面都有先知某某某，先知某某某。约拿书里面有没有先知这个头衔？我考一下大家，你们读了约拿书有没有？整本约拿书没有出现先知，为什么？给大家课后的功课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在人眼中他又是先知又是神学家，根基很好。我刚才在第二篇里面的信息里面讲到沉睡的信仰，那么到今天第三篇，其实他的信仰仍然是沉睡的。约拿不肯顺服上帝，原因是自己过不了自己那个坎，因为他有很深的一个神学文化。尼尼微人是他的敌人，注意，尼尼微人是他的敌人，但不是上帝的敌人。他迈不出这一步。其实尼尼微人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是需要上帝的。约拿之所以能落在大鱼的腹中，阴间的深处，其实这是神的管教，管教的背后是神的爱。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却不肯顺服这旨意，我们就要小心，不然连立足之地就没有了。如果说约拿在最后这瞬间，如果连祷告都没有，我想那一定会成就你的旨意，就是说，我刚才说有两种人嘛，世界上，上帝对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不是想死亡就逃避我的呼召吗？如果不是最后这一刻抓住神的祷告应许，我想他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说，对于我们如果明白神旨意的人，我们一定要小心，不然的话，神会让你从苦难中学会顺服。刚才讲的这两类人就不同，顺服的人是享受的喜乐，不顺服呢，神给你的功课以后，你才学会顺服，那个就是苦难的。所以说呢，我相信人都不愿意选择经历的苦难来学，这就是为什么要顺服。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耶和华吩咐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的祷告，最终呢是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虽然说从海难和鱼腹中获救的原因呢，当然跟约拿的祷告有关，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不肯放弃约拿的上帝。其实因为约拿并没有做任何，他就是这么一个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刚才讲了三个层面，是主要原因是上帝对他的不离不弃。从人的角度来看，约拿陷入困境甚至死亡，我估计都不会有多少人能同情他。你如果读了这个故事，你约拿死你能同情吗？我想我也不会同情他，可以说是自作自受。然而神的爱超越人的所思所想，神没有放弃约拿，不是因为约拿是好人神不放弃他，因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四章第二节，我们看到后面，正如罗马书所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呢，上帝不离不弃的爱就约了，就是救恩主耶和华。我们说我们今天得救的信徒，我们口中发出赞美神的话很容易，救恩出于耶和华，我唱圣诗赞美神也很容易，但是从口中的赞美变作顺服的行动很难，这是要一个很大步的跨越。我们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是口中的；宣教出于神的爱，那是行动的。从渔夫中获救的约拿，他自己要先蒙上帝的怜悯，才知道去传扬上帝的怜悯。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对神的救恩、神的爱没有深刻的体会，你就不可能愿意迈一步去传扬神的爱，否则你那个就是在一个知识层面的对上帝的赞美。所以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到行动中，神让约拿去离尼微，这就是一个宣教，宣教出于神的爱。如果自己没有经历、体会到神的大爱，我们不配得到的救恩，你就不会走出去。所以说，当我们口中向神发出“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样的赞美或者感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感恩的行动来回报主的大爱。哥林多后书五章怎么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姊妹们，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们领受了神的救赎，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很舒适的环境。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是否跟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相配的呢？这句话为什么跟蒙召的恩相配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感恩的行动。神对我们的爱也是要我们能活出这个爱来传扬他的。好，我们来做以这个主导文来做我们今天的结束的信息。主导文怎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从约拿的祷告、急难中的祷告、现实主义的祷告、没有悔改的祷告，我们该怎么办？回到主导文来思想，我们每一天是怎样的祷告，我们怎样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我们的生活焦点是以神为中心，还是像约拿以我自己为中心。好，我们去做结束祷告。下方天父，我们感谢赞美，借着约拿书这系列的反思性的一些信息，是吧？我们知道约拿虽然在口中，就像第二篇里面有非常美的赞美祷告， 然而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都是一些不配的队员，非常的渺小，叫我们不要因着自己的理念来服侍自己，而不是服侍神，让我们偏行己路，违背你的旨意。主啊，透过今天主你要给我们讲话，来思想我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叫我们以后不再是服侍自己，而是服侍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神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在万民中得到荣耀。我们以上不配的，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